我们是从什么时候开始学的哈？不知不觉已经有范本了哈。我知道这些内容不容易的，不容易的。不管你是年轻还是年长，受过怎样的教育，这些都不是一件，就是不是一些很容易你就可以说我听了我明白，然后就可以跟我生命联系的东西。也不是我们讲了之后一次就够了，但是我希望这些就像一个种子，可以在我们的心里面留下一些印象。其实我自己常常会回去看以前学过一些非常基本的东西。当在不同的生命阶段，这些基本的东西它会奋发出它的亮光，然后神就是借那些很基本简单的东西，在我的生命当中来给我激励，来给我指正。所以我希望这些可以在大家的生命当中好像留下一个印象，以至于当你面对一些问题的时候，你知道你可以去哪些地方寻找更多从神而来的真理和知识。那我们一起祷告。天父，我们真的感到非常的喜乐，因为不管这个我们经历些什么，曾经历些什么，不管我们正面对的是些什么，我们知道说这一切在你的手里面，而且你那样的智慧，你那样的有能力，你那样的爱我们，再没有什么比把我们和我们所爱之的人生交在你的手里更能带给我们喜乐。所以我求你借着我们继续的思想你护理的作为使我们心里的喜乐可以充满，奉耶稣基督的名祷告。我们总结一下前两次我们关于神护理所讲的，什么叫神的护理呢？我希望上个完这节课之后，你再不会把神的护理跟医院里面这个护工联系在一起。神的护理是神按着他的主权和智慧看顾和引导所有事物的运行，使他们朝向神荣耀神这一目的前进，而且神一定会实现他最终的目的。神的护理一切的事情都在神的手里，按着神的目的去前进，而且神的目的必定成就。那神的护理包含什么呢？经已经告诉我们，包含了所有从鸟儿的振翅飞行、宇宙星体的运转、主耶稣基督被定和复活，所有的事情都包括在内。神的护理也涵括我们这些理性的受造物人，我们所有的道德表现，我今天早晨起来的念头、意愿，我怎么跟孩子互动，我怎么跟周围的弟兄姐妹互动，我的选择行为，撒旦在这个世界魔鬼的行径，得救之人所有的善行，这些都在神护理的范围当中，按着神的目的去推进。在神的护理里面，我们可以说一句话，如果不是出于神的护理，没有任何一件事情会发生。神的护理它有一个特点，就是撒旦和人我们一切意愿的选择，事实上都是出于自己，我们因此受责罚和奖赏全都归因于我们的选择，我们的行为。就是神的护理不会造成宿命论，神的护理不否认人的道德选择和责任，我们的理性没有办法完全参透神护理的这个奥秘。请注意，我们呈现神护理的方式 但是我们要承认，我们的理性无法测透神护理的奥秘，他怎么不违反我们的道德选择，又使一切都朝向他荣耀的目的而行，而且不造成宿命论？我们只知道这是圣经清楚的教导啊，所以有一些圣经在我们谈到神的护理的时候，我们需要背诵的。如果你年轻，我特别请你要背诵这段经，这节经文《生命记》，很好记，29章29节。隐秘的事是属乎耶和华我们神的，唯有明显的事是永远属我们和我们子孙的。很对仗，对不对？生命记29章29节，我们来背一下。隐秘的事是属耶和华我们神的，唯有明显的事是永远属我们和我们子孙的。
显明的事吧，是明显还是显明？
我们来看一下和本吧。生命记29章29节，明显的事。而神护理的终极目的，我们一直说神的护理要朝向他的目的，对不对？其实我们上次也讲过了，神护理的目的就是透过基督圣洁的心腹，荣耀的身体，就是教会，使他荣耀的恩典得到称赞和敬拜。所以我简单的总结一下，我们在过去两次把我们所谈到的神的护理的定义、它的范围、它的本质、它的目的。今天我着重的要思想，那神的护理跟我们的人生有什么关联？我们思想一个神学，我们不只是要增加一个知识。巴克说的很好，我们的神学是为了我们可以敬拜三一的神。那我们要思想神的护理跟我们的生命有什么的关联？请注意，弟兄姐妹们，当你什么都很顺利，什么都很好的时候，你很自然接受神护理的这个教义，你也觉得承认、相信、传讲神的护理没有什么困难的。但恰恰神的护理这个真理，就是在我们的人生经历艰难、经历那种什么都不能理解的事情，亲人的离世、梦想的破灭、突如其来的重病、所爱之人令你失望，总有的这些事情的时候，恰恰是在这个时候，恰恰是在神的护理的教义变得难以接受的时候，神的护理这个教义才显现出它真正的那个闪亮的光辉。所以今天我是想来思想一下，说认识神的护理可以给我们的生命带来怎样的一种果效。这是一个非常广大的话题啊！为了准备神的护理啊这一个题目啊，我去看了约翰泰伯在他晚年写的这个可能是最后一部大的作品《神的护理》，然后没有看完，太多了，700多页。但是他的最后一章啊，约翰泰伯非常具有这种牧者情怀的，他还提醒我们，认识神的护理对我们的人生有极其重大的意义。也因此我要跟大家分享他在其中列出的几点，就是认识神的护理可以给我们人生带来的一些的果效然后结合我们的教材我希望可以跟大家来思想这些的方面我希望可以跟大家分享四个方面，认识神的护理可以给我们人生带来的果效和祝福。第一个方面，认识乃至享受神的护理，能够帮助我们在遭遇那些解释不了的事情的时候，继续忍耐，信靠神。神的护理在我们面对那些我们无法解释的事情的时候很重要，它帮助我们可以继续忍耐，并且信靠神。我们正遭遇很多无法解释的事情，对吗？为什么我的孩子会要遇到这样的困难？为什么我所爱的家人会遭受这样的一个疾病？为什么这样的事情会临到我？ 我们会面对这样的事情，我们正经历这样的事情。然后我们读到神呼召亚伯兰，亚伯兰不明白为什么这样的事情会临到他身上。就是在这样的时候，神的护理帮助我们在一切的处境当中信靠神的话，即便是在乌云遮蔽的黑暗当中，在我们没有办法看清甚至完全看不见的时候，我们闭上眼睛的时候，我们仍然可以信靠神。怎么做到的，弟兄姐妹们？怎么可能？我们怎么可能有这样一种信心和动力，说在我看不见的时候我就走出去？神从来不是在没有任何前提的情况之下让我们做这样的事情。事实上，神借着他的物理不断的在告诉我们一件事情，就是你可以相信我，你总可以相信我。圣经告诉我们，耶和华的意念非同我们的意念，耶和华的道路非同我们的道路。为什么？你有没有想过，为什么我们要常常查考圣经，留心神所造的这个世界？因为神在向我们说话，他在告诉我们一件很重要的信息。如果我们常常留意圣经，留意圣经，圣经是神的话语和作为的启示，对不对？那么在圣经当中，我们就看到神一次又一次做神迹行奇事，神所做的完全不同于我们普通人的思想和行为。事实上，神在圣经当中一次一次的告诉我们，就在我们无法理解逻辑所不能领会的时候，神做事情，神施行拯救，而神所做的总是有智慧。事实上，圣经某种程度上，你可以在这个里把它看作一个见证，见证神一次一次的告诉我们，你可以信任我，你总可以信任我。这就是神的护理。这一系列事实告诉我们，塑造我们的思想和情感，让我们在面对那些看不见的时候，你骤然落进黑暗，你会怎么样？非常恐惧，对不对？就惊慌失措，对不对？但是如果你一次又一次的听神对你说，在那些你不理解的时候，你总可以信任我。你一次又一次的听到这样的信息，你一次一次的在你的弟兄姐妹身上见证这样的信息，而当你自己也落到这样的时刻的时候，当你的心忍不住的感到惊恐，想要感到没有办法安定下来的时候，神的护理就提醒你，你总可以信任我。神一次一次的在告诉我们，你事情不像你看到的那样，事情不像你看到的那样，神总是能够用我们生命当中看似一团乱麻、带着痛苦、困惑的丝线，编织出智慧和美好的东西。还记得我们之前提过的那个编织工的故事吗？在230页。是的，你看到你的孩子，我的孩子怎么这么多问题？每天我骂孩子，指正他的错误，不是几次，几十次。什么时候到头？为什么我的人际关系有这么多麻烦？我们这些30、40岁、40、50岁的中年人，上有老，下有小，然后现在还有失业的压力。生活好像充满了艰难，充满了未知。就是在这样的时候，弟兄姐妹们，神邀请我们来认识和思想他的护理，并且他要告诉我们，就是在这样的时候，我们能真正的体会到安稳在他手中是一种什么样的滋味。我们看见的是这个 刺绣的下方，我们不知道神在做什么，我们只能看到一根根丝线。但是我们的神，互里外有的神，他知道他在我们的生命当中要编织怎样一个画卷。我以前的福音机构有一个传福音的材料很有名，叫四个属灵的原则，他的第一句话我是非常的认可，他说神对我们的人生有一个美好的计划。如果你信靠基督，你真的可以相信这一点，神对你的人生有一个美好的计划，甚至在你无法理解的时候。弟兄姐妹们，让我花一分钟时间想一想。我知道你的人生现在有很多的乱了，你真想有一把剪刀把这些乱麻剪掉，但你不能这么做。你需要的不是一把剪刀，你需要的是神的护理。我跟大家想分享的第二个方面是认识享受神的护理，让我们意识到苦难当中神主权的问题，也让我们因神有目的的主权和大能可以安然度过苦难。神的护理帮助我们明白神有主权，并且明白神的主权会带给我们安慰。这是一个终极意义上的神学题目。今天我不是来分享这个神学题目，但是我只想告诉大家，这是在苦难当中信靠神的主权，这是所有信靠基督之人生命当中必经的，也是当你经过之后会得到一个非常宝贵的经验。你会学习到一个功课，神有主权，神有最终的主权，你可以把你的生命交给他，然后安稳在他身上。所有的苦难都在神有目的主权的掌管当中。是的，撒旦今天欺骗和毁坏的力量是真的，你所看到的人犯的罪是真的，你所受到的伤害是真的，你所受到的不公是真的，自然灾害是真的。但是撒旦和人类的行为，自然界所有发生的事情都在神的计划当中，而神是这一切事情背后终极的原因。弟兄们姐妹们，在你身上一切的苦难都在神的手里，他可以随时终止的，他可以一下子改变你的处境的。如果他没有，还有他的目的。一个信靠基督的人，他会问神的为什么是这样，他会问神主权的问题，但是他不会不眠不休的追问神主权的问题。他会追问到一个地步，然后说，神，我不再问，相反，我要依靠在你掌权的这个真理里面去面对我的处境。然后他发现这个真理带给他盼望。我这不是一个说理，这是我们真实的经历。撒旦、人类、自然灾害都不能在你的苦难当中起决定的作用。很多的苦难临到你，不是因为神愤怒，神想要审判你，不是。苦难临到你，不是因为神失控了、疏忽了。苦难临到你，是因为这是神量给你，这是出于神的智慧、神的慈爱。让我们来看232页的这个例子。这个例子有点，怎么说呢，不是特别好，但是如果你放在这个真理之下去看这个例子，它能帮助你明白这个真理。 这是一只羊的事情。那我来讲一下这个故事。啊，一个女士去拜访一个牧羊人啊，然后她在羊圈看到有一只羊，这个看起来非常痛苦，她就问牧羊人：“哎，那只羊怎么了？”她的腿摔断了。牧羊人回答她：“啊，这个女士非常善良，她说：‘哎呦，这只羊这么可怜，它怎么了？’她没有想到牧羊人会这样回答：‘是我打的。’她很生气。”你怎么可以对你的羊这么残忍？他很愤怒，他对这只羊更同情。但牧羊人告诉他：“女士，让我为你解释，这是我羊群当中最顽固的那头羊。当我带领羊群去吃草的时候，它就是自己走自己的，它不愿意走安全的路，它把自己放在一个危险的境地。”他把自己带入一个上不去下不来的悬崖，危险的峡谷，而且他还吸引别的羊来跟着他。我多次的要把他寻回，招呼他，也惩罚鞭打了他好多次，他还是不听话，所以我必须打断他的腿。这位女士还是不明白，非得打断他的腿吗？打断他的腿又有什么用呢？这位牧羊人就告诉他：“女士，我牧羊很多年了，我见过很多这样的羊。让我告诉你接下来会发生什么。在我打断他的腿之后，我会不断的送食物给他吃，然后他会因为我打断他的腿就咬我。他咬我的时候，我就离开，让他自己在那待着。然后我再把食物带给他，这时候他变得顺服了。”过了几天，他开始舔我的手。等他完全好的时候，他会成为整个羊群当中最好的榜样。我可以向你保证，我的羊群当中不会有其他羊像他一样更快的听从我的声音，更寻求跟在我的身边了。你必须在这个真理之下理解这个故事。只有神拥有这样的主权。只有神拥有这样的主权。也只有这位智慧全能的神可以在你的生命当中这样使用你的主权，使用他的主权。你不要误解，没有，我不可以在你的生命当中某种程度上我没有这样的主权，对不对？我可以责备你，按着圣经的话你可能会咬我，但这不是我能决定的，主权在于神。所以你不要把这个故事弄错了，我们是在神主权的真理之下来施展出来。在你的苦难当中来施展神的主权，这是我希望你可以留意的。所以在你看不见的时候来施展神的护理，在你面对那些痛苦苦难的时候来思想神的护理，来思想神的主权。所以我希望当你从神的护理这里离开的时候，你能记住这些。神的护理不是在你顺利的时候思想，是在你感到无以为继的时候，是在你面对苦难的时候。我想跟大家分享第三个方面，很简单，认识享受神的护理能够把我们带入真正的敬拜。认识享受神的护理可以把我们带入真正以神为中心高举基督尊崇圣经的敬拜。有些时候你会发现你来敬拜但是有口无心，但是你知道敬拜不是仪式，敬拜是一个爱慕神的灵魂很自然发出的一个歌唱。什么意思呢？你看到你的孩子你就忍不住想亲一下他，你的孩子有做任何事情说任何话让你想亲他吗？当你认识他，当你看到他的美好的时候，从你心中油然而生出来对他一种爱。当你去到一个非常恢宏的景色的时候，你很自然地发出一种身体情感都发出一种反应，对不对？ 你知道为什么有些时候我们没有办法在敬拜的时候向神这个发出一种油然而生的敬拜吗？很大的原因就在于我们不认识神，我们并不知道神是怎么工作的，我们也不能了解神的工作的那种精美，这种恢宏，这种良善，这种智慧。所以弟兄姐妹们，如果我们想要真正的改善我们的敬拜，我们真正的想要学习到敬拜，我们需要沉浸在神护理的工作当中，我们需要沉浸在神在圣经当中所启示的护理的工作当中，我们需要沉浸在神在圣经当中向我们显明的他的奇妙的特别是救赎性的作为当中。我们越认识神，我们就越爱他，我们越认识神，我们才会对神有一种人家叫做心醉神迷的情感。而这时候你会发现敬拜就是从这种对神的认识而出的。其实我们可以在这里就可以明白，如果我们的敬拜枯燥无味，毫无生气，仿佛例行公事，原因只可能是一个，就是我们不认识神。如果我们的敬拜出了问题，原因只可能有一个，我们不认识神。那不论我们在创造界当中，还是在神圣经的启示当中去思想神的护理的工作，这都会把我们带入真正的敬拜。我信主的时候在校园团契很强调读圣经，要灵修，要有 quiet time 安静时间，要灵修。在教会当中大家很强调要读经祷告，然后慢慢的它就变成了一个很枯燥的，然后一天不做，你不是说啊我一天不做，然后带来的就是愧疚感，哎我又没有做到，我又没有做到，它变成一种道德的责任。可是如果我们从这个角度来思想，为什么我要去沉浸在神的话语里面，为什么我要去认识这位神，思想这位神，和这位神有安静的时间，有到暗室来寻求他的时间？因为我要认识他，因为我还不够认识他，因为我对他有很多误解，因为我对他有很多自以为是的地方，因为我对他有很多想象，因为我对他的认识更多的出自我内心的那个塑造出来的偶像的样式，而不是出于他真正的样子。换言之，我对教会的新郎，我对教会荣耀的头元首，我不认识他，我以为我认识他，其实我不认识他，而这个阻碍了我来敬拜他。那我怎么样改善我跟他的关系呢？不是做什么，而是按着他所启示的，他已经在圣经当中说你来认识我，然后我们借着他的方式来认识他。这是第三个方面。第四个方面，认识而享受神的护理，不仅让我们可以敬拜他，也让我们真正的可以来到他面前祷告。认识并享受神的护理，我们就会相信神有权柄和能力回应我们的祷告，叫我们的心意更新而变化。祷告是奇迹。你能想象一位蛮有主权的神居然说你祷告然后我回应？你这么有主权的，你想做什么就做咯，但神说不，你祷告我回应。 祷告是一个奇迹，祷告是超乎常理的。祷告跟我们所想的我付出你回应是完全不一样的。祷告是一件非常，就是我们如果我们不是在福音的一个环境里面，祷告是一件，圣经所说的祷告是一个我们没有办法推论出来的一个事情。神的护理是我们可以祷告的盼望。我们来看235页这个故事，我喜欢这个故事。托马斯先生，这位近，我们换个中文名也可以啊。王振飞先生是位敬畏上帝的父亲，他最近正在经历非常困难的处境。这天呢，他背着给妻子沉甸甸的包袱走进家门时，看到女儿也生了病，正躺在沙发上。他来到女儿的面前，亲吻了她，问道：“你妈妈呢？我有一个惊喜要给她。”女儿说：“她在楼上的爸爸，我可以把惊喜带给她吗？”“为什么，乖女儿？你还太小，你甚至爬不上楼梯，你不可能背着这么大的包袱去给她，来给她惊喜啊。”他女儿说：“我知道，但如果你背着我，我就可以了。”所以托马斯这位先生笑着把包袱给他女儿，背着她爬上楼找妈妈去了。我们可以把我们生命当中最深的渴望、最衷心的祈求交在我们天父的手中。你可能期望你所爱的人可以得救，你可能常常为你的生命当中可以脱离某个罪的瑕疵祷告。当你向神祷告，祈求神拯救你所爱的人，祈求神带你脱离罪的捆绑的时候，你知道你在求神做什么吗？你是在求神做他答应你的事情。你是在求神做他应许要做的事情，因为神应许说我要将他的肉心将他的实心换成肉心。神说我要赐给他们悔改的心，让他们可以明白真道，可以脱离魔鬼的网罗。神说要开导他们的心，让他们可以信靠福音。你有没有发现，原来一个人信靠神，原来一个人脱离罪的捆绑，是谁在做？是天父在做。而你祷告求天父做他答应他要做的事情。你为什么祷告？因为你相信神会做成他要做的事情，而且神说你祷告，你呼求我来做这些事情吧。你正是因为相信这一点，你正是因为相信所有的事情，包括你所爱之人的信主，包括你所爱之人的福祉，都在这位护理万有的神的手里，所以你知道起决定作用的是神，所以你来到他面前祷告。你有没有发现，当你相信神的护理，这激发你的心，为你所爱的，我们所爱的弟兄姐妹，不管是生病，不管是面对怎么样的挑战，我们为他们祷告，为什么？因为我们觉得我们的祷告能改变什么吗？不，因为我们相信我们的神会做成他所要做的事情，他是真正掌管万有。弟兄姐妹们，我只是想告诉大家，认识和享受神的护理会给我们的生命带来非常非常非常多深远的影响。而今天在这个处境里，我想大家面对你的苦难，面对你不能解释的事情，面对我们的敬拜和祷告的时候，我们可以来思想神的护理。让我们翻到233页，让我们一起来读海德堡要问答的第28问。我来问，大家来答。我们知道上帝创造万有，并一直借着护理之功维系万物，有什么益处呢？
我们可以在患难中忍耐， 在顺境中感恩，对于将来领导我们的一切，能坚定的信靠信实的天父上帝，任何受造物都不能使我们与他的爱隔绝，因为万物都在他的手中，他若不行，他们动也不能动。
天父，我们承认我们的有限，我们的破碎，我们所能看到的有限，我们所知道的有限，我们所能理解的常常是被扭曲的。在这样的时刻，求你的灵使我们从把眼光从我们自己身上挪开，来聚焦于你自己，聚焦于你这位使万事互相效力，叫所有爱你之人得益处的我们在天上的父，所临到我们的万事，若不是出于你的许可，没有一件会发生。这世间的万物若不是出于你的许可，动也不能动，也没有任何的事物可以使我们与你的爱隔绝。天父，在我们现今的处境里，我不知道我们的弟兄姐妹正经历什么，我们的心里在思想什么，我们在面对什么，我们的挣扎是什么，但我知道这些都在那里。我求你今天继续的引领我们来默想你，默想你在圣经当中所向我们启示的一切的作为，默想你在这个创造界当中让我们看到的一切的你的伟大，使我们的心可以在你里面得到真正的喜乐和盼望。奉耶稣基督的名祷告，阿门。